上回书我们说到，熊芳飞带兵去熊家庄，欲图捉拿周同，却发现熊家庄已然是人去楼空。西西琢磨自己的父亲和妹妹，也只能去自己的舅父陆清堂的家里，于是带人就来到了陆清堂所居住的小岛。熊芳飞见到陆清堂，故意东拉西扯，要在陆清堂家安歇几日。陆清堂什么人啊？他看不出来这个外甥女口蜜腹剑，名为陪伴视为监视，所以嘴上仍然乐滋滋，哈哈，是该多住几天呀、啊、你父母出湖也好，一去不返，也不叫人带个信来，让我好生牵挂。有你外甥女儿常来走走，就像见到你父母一样，我也不嫌冷清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几句话就把熊芳飞的嘴给堵住了。问也很明白，你父母有没有返回太湖不知道，怎么会窝藏你想要追捕的人呢？这么一来，真叫熊芳飞活也活不出，笑也笑不出，只好吩咐随从安排休息。其实熊文杰这些人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他眼皮底下。你莫说熊芳飞住上几天，你就是搜上几个月，刨地三尺你也难以找到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早年陆清堂商贾出身，做生意的人应该来讲为人处事非常有心计。早些年他是熊芳飞身边总管山寨钱粮的账房先生，后来看看这个外甥女不对头啊，生杀予夺，祸星日现，这前景不妙，他就借口自己年老体弱，爱图清静，辞去了差事，在九龙潭隐居下来，瓜田李下，钓鱼狩猎，日子倒也过得安稳。有一次陆清长追猎一群水貂，来到了小岛那边飞瀑旁边，就看到这群水貂钻入了瀑布里面，一下子就不见，而四周并无逃生之处，心中奇怪，他也就冒险钻进了瀑布，才发现这瀑布里面有一个能容一人进出的洞口，浮身入洞，大概由其脚踝深的水潺潺流入其间，顺着水往前走，大概有一里多地，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个厅堂般的大溶洞，里面石笋高耸，钟乳低垂，方圆大概有一亩多地，那群水貂就藏在这儿生活。这一发现，陆清城特别高兴啊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天生一处囤粮积物之所。你想，人生在世，祸福难料，应该及早为自己留条后路，于是开沟排水，筑地打墙。久而久之，这里面修的就非常讲究了，家具齐全，粮油充足，成了陆清长的一个地下宫殿。万一有难，住宿期间一年你都不用犯愁。洞外面呢，飞瀑高挂，飞流奔泻，悬崖峭壁，草木葱郁，就跟当年孙悟空那个花果山的水帘洞一般，外面人怎么也难以发现其中的奥秘。熊文杰、周同等人就藏在这个九龙洞当中，你叫熊芳飞怎么能够查得到啊？熊芳飞在九龙潭逗留了三天，踏遍所有风风林林，找遍整个深涧溪谷，没发现外人的踪迹，也没看到娘舅有什么动作，只好垂头丧气返回了伏虎山。陆清长这时候心中大石落地了，等到外甥女儿战船一开走，急急钻入洞中，如此这般就把事情的经过对众人说了。熊文杰以手摸额，哎呀，真是老天保佑， 若是双飞发现此洞，我等全都休矣。周统赶忙谢过陆清长仗义救命之恩，只是担心熊双飞还会再来。熊老英雄，陆老英雄，听熊双飞所言，有人看见我等来到九龙潭，真假如何难以断定，但此处虽好，却非久留之地，我的意思还是设法离开太湖再做道理。熊文杰听了周同这番话，其实心中早已有了想法。这件事发生以后，大女儿再也没有同家里人和好的余地，万一发觉这个藏身之处，肯定要暗下毒手，所以他主张早走。陆清长一听要走，也得等事情平息吧，眼下双飞一定会派出人马四处巡查，万一不慎反遭忌惮，你们尽管安心在此住上一段时间。大家伙一想也对呀，无奈就安心住下。这么一晃七天，日夜无事，但又不敢呢钻出洞外消闲解闷，让人啊有点心焦。有一天啊，大家在闲谈之中，周同忍不住就问了同盟路的事情。熊安杰没哼声，燕飞姑娘爽快。有啊有啊，我知道，这是湖内外精细的一份通讯录，上面写的真名化名地址还有联络标识等等内容十分详细，当年我在姐姐的地方曾经见过，虽然记得一二，大都忘了，这可是熊双飞护身宝贝，轻易不给人看的呀。哦，燕飞小姐，此书现存何处？嗯，就在沉香阁姐姐的住房当中，有一只特制的铁箱锁着。哦，那没有放在伏虎寺吗？哎，那是骗人的，为的是防人盗走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周同长长喘了一口气，暗想熊双飞真可谓狡猾之极，那天晚上所说的话都是假话，幸喜今日获知实处，要不然又中了熊双飞的圈套，白费周折。于是周同对众人说道：众位英雄，我来太湖之前就知道有同盟路，踏平太湖那是早晚的事情，但是太湖以外的余党不出，后患无穷，我想趁在此无事前去盗得同盟路，斩断太湖的羽翼，消除隐患。熊文杰一听连忙摇头：哎，不可不可，去不得去不得。啊，熊老英雄，这是何故？中原教士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物件存放的地方机关重重，稍有疏忽性命难保啊。熊老英雄，若是为同盟路而死，我觉得死得其所，这事儿能干。大家伙一看周同主意已定，也不好再多言。杨仙子站起身来对周同说道：大哥，你身负重任又不熟水性，梁上功夫你也不行，这事儿交给小弟去办吧。旁边燕飞小姐听熊仙子要去，哦，如果是杨兄前往，小妹我愿奉陪领路。大家伙一听拍手称赞了。熊安杰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就看出来了自己的小女儿倾心杨坚慈，他心里面想，如果能够通过这件事情找到杨坚慈这个好女婿，那就是熊家之幸，也就不再阻拦。这样也好啊，如果能盗得同盟路，亦可作为老夫一家向张齐元帅觐见的礼物。于是燕飞姑娘和杨仙子两个人就要去到同盟路。书中交代， 燕杯姑娘生在太湖之畔，自幼学得一身好水性。杨天慈外号叫什么呢？叫浪里白鲸。你听，浪里白鲸，这外号一说，不用说了，水性肯定好。两个人更换停当，穿了水靠，带了兵器，悄悄下湖，很快就求至对岸山谷。这里一条山路通伏虎山大寨，山高林密，杂草丛生，平日人们往来都是坐船，很少走这条山道。但这时候天色已黑，非常方便行动，所以呢，燕飞又熟悉地形，他来带路，钻山林，过深谷，遇到那峻峭险崖，也毫不避讳地拉住杨天慈的手往前走。杨天慈心里面暖洋洋，田思思心里面想，嘿嘿，这是怕我摔死了，这位小姐还真疼人。你说有情人在一起啊，夜不嫌长，路不怕远，双脚不觉乏。走着走着，早见伏虎山大寨灯火点点，高高低低，时时就传来了寻更的声音。熊燕飞熟门熟路，没费太大周折，已然领着杨天慈就来到了沉香阁。熊芳飞住房当中灯火辉煌，不闻人声，凑着窗缝一瞧，他独坐案前扶手书写什么。杨天慈一看机不可失，拿出金鸡五金香，这是一种闷香啊，就想动手把熊芳飞闷倒。可是双手刚准备动，就被挨在身边的熊燕飞抓，凑着耳朵悄声说，对面墙上有人。杨天慈定睛细查，果见对面赵墙上黑影一闪，直奔这边而来。两个人暗自吃了一惊啊，莫非已被人发现吗？赶快俯身旮旯之处，紧握兵器，虎视眈眈注视着黑影的动向。两个人挨在一起，双方砰砰心跳之声清晰可闻。一会儿黑影前行了一段路，上了房顶，一拐弯就转向他俩的右侧，轻轻一纵下地，如树叶飘落，悄然无声。两个人知道这个人是个高手，不敢贸然惊动。看看到了窗前，那黑影猛地推开窗门，手一扬，一团东西就掷进了熊芳飞的住房之中。就听到砰一响，灯光被打熄，黑影反身就走。房中当即传出熊芳飞的怒喝，哎呀，何方奸细，敢来惊扰本大王。房门一开，熊芳飞提着清风剑就追出来。沉香阁的守将一听，赶忙也过来抓刺客，喧喧嚷嚷，一片混乱。熊芳飞朝大门外指指，快追，大家伙一窝蜂的就追了出去。杨天慈和熊燕飞心中大石落地，知道来人不是敌人，肯定是熊芳飞的对头，只是不认识这来的是什么人。燕飞对杨天慈轻声说道，此时不进，更待何时。于是双双越窗而入。但闻房中幽香浓烈，刺得杨天慈鼻子奇痒难忍，啊嚏一个喷嚏。熊燕飞在旁边扑哧一声笑道，杨兄啊，你在此监视，我去里面把它拿出来。杨天慈先去把房门关死，竖耳倾听了一会儿，院外鼎沸之声已渐渐远去，这人就走了，知道熊芳飞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好，我来点灯，方便行动。他从身边取出火刀火石，很快就点亮了桌上的纱灯。 看见房中五光十色，装饰富丽堂皇，但见得手工床、碧罗帐、红木桌椅亮堂堂，地上铺着红棉毯，数针春宫贴在墙。他也无心细瞧啊，一眼就瞥见桌上有一封未完的密信，是写给苏州知府大人。他赶快穿入怀中。这时候巡燕飞早已奔向里面套间，仔细一瞧，心中凉了半截。铁箱子倒有一只，但是不是原先那只铁皮包的，而是换作了一只生铁铸成，四四方方，光滑锃亮，无盖无锁，冷冷放光。燕飞用手推了推，纹丝不动，用刀撬一撬，无丝无缝，激得他长叹一声：“哎呀，此趟白来了。”杨天慈听见声音，赶忙进来，一看这个铁家伙，就知道暗处装有机关，如然不找到，你刀砍斧劈火烧水浇全不计使。他站在一旁一琢磨，哎，有了，就放灯在桌，走上前来，双手紧抱铁箱两端，双脚横跨坐凳，奋起神力，喝了一声起，铁箱离地被翻了一个身，果见箱底有个豆大的圆红钮。燕飞姑娘一看特别高兴，飞扑上来，嘴里还夸奖杨兄真有神力。他伸出手指往圆钮上面轻轻一按，但听得啪嗒一声，铁盖自动弹开，就听到啊呀一声，燕飞是突然倒地。杨天慈大吃一惊啊，俯身扶起燕飞姑娘，但见她手臂上深深扎着两只绣箭，流出黑血，额头上冷汗直冒，呼吸急促，就知道是中了机关了。铁箱当中有毒箭，正在焦急无措。燕飞小姐喘息声中还一个劲的叮嘱杨天慈：“杨兄，别管你快点取物。”杨天慈往箱中探进一只手，很快摸出了一卷装帧讲究的书来，封面上写着三个大字：“同门录”，心中大喜，急急揣入怀中，反身背起燕飞，拔脚就走。可是为时已迟，就在杨天慈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噔噔噔噔，院中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、喧哗声，火把摇曳，直往住房而来。巡燕飞的脸色渐渐泛黄，但神志尚清。他猛用力，从杨天慈背上挣扎下体，焦急地说了一句：“杨兄，快走吧，要不我们俩都完了。”说完就昏死过去。杨天慈一看啊，燕飞小姐，哎，没有奈何呀，这人已经昏倒了，不走来不及了。于是眼含热泪，声音都哽咽了：“燕飞妹妹，我一辈子不忘你。”说完纵身跳出窗外，趁着沉香阁中乱哄哄的时候，拐向暗处一溜烟跑了。那位说了，熊双飞不走了吗？怎么这院子里面又来人呢？原来熊双飞赶到伏虎山山背，也没追到那个置物的黑影。他本来准备啊，命人撞钟报警，全山围捕。猛然一想，这个人既非行刺，又非偷盗，摔了东西就跑，这莫非是调虎离山？那么这么一来，其他同伙就可以盗取同谋。想到这儿，熊双飞心惊胆颤，心急如焚，赶回沉香阁。一见房中灯火通亮，窗门大开，房门紧紧关闭，就知道已然出事。他飞起一脚，砰踢开房门，一头冲进里间，一看已然是 箱翻盖开，击损误失。他呼天抢地，嚷了一句：“哎呀，此乃天王我也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